大家好，今日系6月4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6月2号，中东爆发停战以嚟最为激烈嘅交火，美军出动地狱火导弹，伊朗空袭美军第五舰队嘅总部。就喺全世界紧盯住呢一场烟花秀嘅时候，中南海里面一场冇硝烟、牵扯几千亿美金嘅大战已经点燃噶。伊朗革命卫队同中共高层都冇谂到嘅系，真正能够扳倒佢哋嘅，仲系佢哋自己人。我哋嚟睇中东，伊朗出动至少10枚弹道导弹同无人机群，直扑科威特嘅阿里萨里姆、美国嘅空军基地以及巴林嘅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结果咧，大部分都被拦截咗，但碎片导致科威特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严重受损，所有嘅航班暂停起降。嗰个睇嚟伊朗好狂，但系专家认为伊朗唔想开战，空袭只系策略。战争研究所认为，伊朗政权想要将结束美伊战争嘅谈判转变成为结束黎巴嫩战争嘅谈判，希望俾以色列投降，同时利用拖延战术，趁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搏命咁收过路费。但系咧，伊朗政权系枉费心机。美国政府直接冻结咗伊朗政权嘅财产，已经没收约10亿美元加密货币。但系咧，仲唔系最震撼嘅。半岛电视台发出最新嘅警告，真正卡住伊朗政权咽喉嘅系佢哋快要冇水啦。伊朗已经连续5年干旱，喺第6年又遇到呢一场战争。旧年底，德克兰5座大水库有4座已经系基本见底，最关键嘅嗰个水库水量只剩翻咗8%。系60年嚟最严重嘅危机。伊朗总统亲口承认，再唔落雨，德克兰800几万人可能要整个地撤离。年初，全伊朗大规模嘅抗议当中，百姓们喊嘅口号就系水电，活落去系我哋基本嘅权利，连饮用水都冇咗，呢一场仗仲点打呢？川普早就警告，一旦谈判破裂，就炸海水淡化厂，到时呢个可能会引爆又一场伊朗全国嘅起义。就好似美国智库民主防卫基金会分析师贾纳坦萨耶所讲嘅，靠重磅炸弹打唔垮伊朗政权，只要让内部崩溃就可以啦。华盛顿需要推动伊朗军方内部倒戈分裂，呢一招从内部解体嘅剧本正在北京上演。今次把刀架喺习近平心腹嘅脖子上啦。6月2号，中共官宣王岐山嘅旧部，前中央巡视工作办公室主任黎晓宏正式落马。佢是王岐山4大金刚之一，喺王岐山嘅几大心腹董宏、田惠宇、周亮先后落马之后，黎晓宏被查，意味住对王岐山嘅终极清算正式降临。长期喺 CIA 任职嘅资深中国问题专家韦德灵点出核心谜团：点解习近平把已经退休嘅王岐山视为威胁？独立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俾出咗答案。因为王岐山手里面握住一枚能够让中南海翻咗天嘅核弹，习近平上台头几年系王岐山通过反腐替佢扫平政治山头。王岐山喺查贪腐嘅时候，将中共从上到下高官家庭全都摸个透，有几多钱、钱点样嚟、点样花、藏喺边度，王岐山都一清二楚。据闻交班嗰日，佢俾咗习近平一份绝密名单。但系咧，呢种名单王岐山自己唔留翻一份咩？最为要命嘅系呢份名单入边，习近平最倚重嘅习家军冇一个系干净嘅。习近平目前身陷激烈嘅政治斗争，拿下张友侠之后，军队嘅余波迟迟唔能够摆平。如果喺呢个紧要关头，王岐山把习家军嘅贪腐底牌俾掀开，对习近平同佢嘅亲信将会系毁灭性嘅打击。呢个就牵扯出第二件大事。爆料人蒋网正话，习近平嘅超级亲信黄小红喺酒席上透露，佢暂时唔退休，要处理完公安部涉案嘅数字货币。嗰个几乎系与此同时，黄小红等闽江五府嘅专职白手套，北京市政协主席魏小东传出被调查。视频人士江峰解读话，中南海反习派系嘅大佬唔俾黄小红走。 呢啲年，中共公安系统以打击缅北电诈、柬埔寨网赌嘅名义，在海外没收咗大量嘅虚拟货币，包括泰达币同比特币。呢个系一笔喐唔喐就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美金嘅巨额财富。佢唔经过财政部，亦都唔入国库，直接变成咗黄小红同福建帮嘅小金库。嗰个而家反诈派系正安排权力与资产嘅重组，佢哋通过刘金国。用打住清查赃款的旗号，要黄小红把每一个数字钱包的私样、每一笔资金的去向全部套出来。江峰形容黄小红现在就是一个被迫交出私药、随时被汤的羔羊。这个就带出一个核心问题，如果黄小红都被圈禁和清算，习近平的处境是怎样？习近平若急着处理黄岐山，是不是为下一场大仗而在做准备？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你在留言区里面讲一讲你的睇法。
三高问题源头就在肝、肾、脾，血压高要疏肝，血糖高呢要补肾，血脂高呢要健脾，一项一项咁样嚟调呢，太过麻烦啦，系咪？三高代谢补，纯天然草本，一次顾到三个脏腑嘅器官，先疏通再调理。帮你恢复身体代谢，冇副作用，唔使惊伤身。而家就打电话或者系上健康520官网搜寻三高代谢补啦。等三高真正跳落嚟，唔系压落去。
中共原中央巡视办主任李小红6月2日官宣落马，到而家前中纪委书记手下被叫做五虎将嘅五个重要亲信都俾人查咗。当年黄岐山劝习近平唔好连任的内部消息再度热传。在李小红被查之前，他的两名旧部已经被人带走调查。5月28号财新网报道，中信建投证券的总裁祁亮被人调查，已经退休的原中信建投监事会主席李世华被查。祁亮和李世华都是李小红旧部，黄岐山当年主导反贪，令官员闻风丧胆，他在19大后被边缘化，2018年转任国家副主席，直到2023年3月卸任。除了李小红，曾长期做黄岐山大臂的中央巡视组前副组长董宏在2020年10月落马。另外还有一位大臂前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在2022年4月被人调查。2023年6月9号央行原副行长范一飞被伤害。范一飞曾经是黄岐山在建行时的财务大总管。曾经跟随黄岐山身边长达20年的贴身秘书周亮 ,3 月24号被查，董宏、田惠宇、范一飞都已经被判死缓。同时长期被外界视为同黄岐山关系深厚的海航集团都经历了前董事长王健在法国离奇堕楼身亡、陈峰被捕重判的命运。这条由政治亲信到金融前袋的网络被彻底连根拔起，显示黄岐山的影响力已经遭到全面架空。海外网友纷纷表示说，黄岐山的时间大概都不多了。评论人蔡盛坤发帖表示，黄岐山昔日的重要旧部基本全部出局，为了确保21大连任，习近平已经不再顾及昔日政治盟友的情面。曾经在反腐风暴中全力辅助习近平立下汗马功劳的黄岐山，现在眼见自己的人马一个个被拿下，不知是不是会感慨政治无情。2016年7月16号黄岐山对20多个非常知己的旧部坦言，这次是大家最后一次见面聚餐，以后应该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他说，我都老了，没有能力再为大家撑伞挡雨，大家各奔天路，好自为之。蔡盛坤曾经披露，在黄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期间，习近平曾经征求过王的意见，但是王说二十大他不准备连任，他都劝习不要连任，但是习根本听不入耳。而王的劝说却引发习近平对黄岐山身边人的清洗。 有200多名红二代曾经联名上书，习近平提出希望进一步完善接班制度。红二代们话，他们一再强调没有任何不公的企图，只是善意地给习近平提建议，希望习近平在现在还可以决定未来接班人的时候，要揀一个接班人。蔡盛坤认为，到目前为止，习并未有选拔接班人的苗头。这些红二代当然是出于保党、保政权或者话保财富的目的。他们认为和习近平都是在同一条船上面。这个江山延续到现在，不可以在习近平手上不见了。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对大纪元说，习王由知青时代开始就关系密切，习上任头五年期间号称是习王联盟，但是后来习和江派妥协，抛弃了王岐山。由王岐山好友任志强被判刑开始，相信习王之间的关系就已经不得了。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下一步会不会出事吗？请发表你的看法。
台币2000元，连吃一餐好啲嘅自助餐都唔够，但系咧呢2000元，中共竟然可以买到台湾一个现役嘅陆军班长。桃园地检署啱啱对三个人提起公诉，一个22岁嘅陆军中士姓苏，一个19岁嘅义务役义兵姓蔡，仲有一个23岁嘅平民姓王，指控三个人违反咗国安法、贪污，而且涉嫌组织犯罪。检方特别请求法院从重量刑。但是真正令国安单位瞓唔着的不是这三个小兵，而是匿在他们背后的黑手。这个也是本案最特别的地方。这个幕后黑手姓王，因为诈骗而被台湾通缉，逃亡到中国。按理来讲，逃犯应该好像过街老鼠一样，怎知他竟然被中共的情报单位看中了，当场收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共发现了一条成本极低的渗透新路线，将间谍任务直接外包给台湾本土的诈骗集团。唉，这一招真是非常之毒。诈骗集团本来就有绵密的地下网络、现成的机房、发短信的系统，中共只要给钱等这些诈骗犯去台湾放高利贷，疯狂打广告，专门找那些欠债急需现金的军人。前面提到的这宗案件，黄某先是吸收了姓蔡的义兵，然后这个义兵转头将自己的中士班长苏某都拉了入来。小兵吸收班长，下属将上级拖落水，这个在军队里面是完全颠倒的事。但是黄某被苏中士开出的清单，每一项都很惊人，导弹设计、结构图、作战计划、汉光演习内容、武器装备手册，开价20至50万不等。台湾导弹入面藏住美国的军事参数，这些东西如果落入共军手中，美军第一岛链的底牌可能就被看穿了。结果这个苏中士是接触不到这种机密的，他就只好拍摄了啲军事教育文件。这个时候，本案更令人吃惊的一句话出现了。黄某看完之后回复他说，这个我已经有了。非常明显，黄某在台湾国军入面的内线远不止苏中士一个。最后，这个苏中士拍摄的人事资料和秘密文书被黄某用2000元虚拟货币买低了。还有一个细节传出了诈骗集团的冷血，为确保新人不会走，他们要23岁的黄某交出父母和妹妹的资料做担保。这个黄某真的照做，交出了家人的资料，这个也是中共看中诈骗集团的原因。这种组织和中共具有相似的基因，同样是没有底线、没有道德、唯利是图。台湾甚至东南亚的诈骗集团涉及的已经不是单纯的治安事件，而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共利用他们四处渗透，一旦失手随时抛弃。讲到这里，各位观众朋友，这种为了2000元出卖部队甚至是全家过资的人，你觉得现在法律吓不吓得住他们吗？有人说乱世必须用重典，亦有人说这个是防不胜防的系统性腐败。你是怎么看的？你支不支持修法重判这样的人呢？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睇到喺当地时间三号下昼，科威特国防部发表咗一个消息，就系话科威特当日监测到并且拦截咗13枚伊朗弹道导弹，仲有17架无人机。而呢啲导弹被拦截之后，佢嘅碎片坠落落嚟，造成咗一定损害。大家可以睇到呢个系现场画面。而科威特国防部喺声明入面谴责咗伊朗使用导弹同无人机实施呢种侵略行为，并且将包括科威特国际机场在内嘅咁样民用设施同重要设施作为目标，造成咗一名印度居民丧生，另外有60多人受伤，而入面有7个人需要接受紧急手术。受伤人员包括平民、机场工作人员，仲有乘客等等，全部都是一般市民，不是什么军事目标之类。那个我们看到在三号早一点的时候，伊朗发动的这种报复性袭击，直接击中了刚刚重开2日的科威特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建筑。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强大的爆炸威力对机场航站楼造成了重大损害。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现场画面，非常之似地狱一样。机场一度暂停了所有航班起降，稍后时间科威特国际机场亦都表示，现在已经恢复了科威特航空由4号航站楼起飞的航班。另外，科威特外交部发声明表示，科威特保留对伊朗极其恶劣且多次发生的侵略行为采取适当措施的权利，以确保科威特的固有权利。另外，稍后我们看到科威特亦都最新宣布已经召见了伊朗临时代办，将相关袭击事件，因为这个事件缩减伊朗驻当地外交使团规模，而同时呢，因为持续的侵略驱逐了2名伊朗外交官。这个是最新消息，宣布他们是不受欢迎人物并驱逐出境。我们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伊朗在发射无人机的同时仲向科威特发射了2枚中程导弹，但是其中都在半空解体，没有击中目标。但是他之后又发射了几波，不是一轮打击，而是多轮打击。另外有3枚是朝着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巴林发射的导弹，亦都被美国和巴林联军成功拦截，即是说美国和相关方面没有人员伤亡。另外，我们看到沙地在今天早上强烈谴责了伊朗发动这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是对巴林和科威特实施的公然侵略。另外，我们看到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加默亦都发声明表示，鉴于伊朗针对兄弟国家科威特和巴林的多次侵犯行径，他说海湾国家必须要采取坚定、统一且团结一致的立场，因为任何海湾国家都不应该被孤立、无援、感至于被针对的境地。他说阿拉伯海湾国家的安全是彼此相连的，我们的利益和命运是紧密相关的。这种侵犯的行径并不是仅仅针对某一个特定国家，而是针对我们全体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在3号的时候，卡塔尔的首相兼外交大臣和这个沙地方面的外交大臣进行了通话，双方也都讨论了目前这个局势的升级等问题。除此之外，还有黎巴嫩、沙地、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海合会也都先后谴责了伊朗对科威特和巴林的攻击，并且表示支持这两个国家进行自卫反击。咁另外呢，埃及亦都谴责伊朗袭击科威特国际机场，威胁咗成个地区嘅安全同稳定。咁我哋睇到呢，其实美国同伊朗喺2号再次爆发呢个攻击行为之后呢，伊朗方面嘅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喺今日3号警告话，如果美国恢复攻击伊朗话，咁样伊朗将会以更多嘅导弹同无人机嚟回应。然后佢仲话乜嘢所谓嘅过去打完就走嘅日子已经唔在啦，我哋系对任何敌人嘅攻击都会做出呢种更加激烈嘅回应。另外，根据呢个塔斯尼姆通讯社喺今日发布嘅报道显示，而家伊朗嘅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伊朗外交部已经获得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嘅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前段时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现在又成立一个工作组。我们看到根据这个伊朗方面的报道显示，关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经是进入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审议阶段了，然后等到最终意见形成之后，会提交到议会前提地进行一个审议表决。 而另一边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今日三号接受纽约邮报播客访谈当中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放弃核武了。他说我们不可以等他们拥有核武器，而且他们亦都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那个其实昨日 ABC 采访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其实这个伊朗方面是已经同意了，就是核问题方面讨论怎样，就是承诺不拥有核武器，但是呢却一再反悔，所以你必须要拿出一个书面保证才行。这个是昨日 ABC 发表的一个最新消息。另外呢，川普总统还表示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亦都参与目前的谈判，他们批准了这件事，所以不排除我们可能会在某个时候见面，这个是取决于事态的发展。川普总统说他们现在目前是跟这个伊朗最高领袖关系不错的，说想见他，如果一旦真的战争结束的话，就想见这个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但是他也提到他的状况不太好，他身上已经缺失了很多不同的部位，手手脚脚不知少了几个。另外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还透露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的劳动节，亦即是今年9月7号劳动节还有将近三个月时间。但是他说，我认为亦都有可能不会持续这么久。为什么？他说，我觉得会达成协议，那这个问题会很快解决。而且他目前对这个谈判还是持乐观态度，说谈判目前正迅速进行中。另外在访谈中，川普被问到是不是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押入伊朗战争，然后川普总统回应说是我开始的，而当时发动战争亦都是刻不容缓。然后川普总统提到他明确表示说，我不能够推迟打击行动，我知道因为这件事太重要了，如果推迟，伊朗在当时两周之后就能拥有核武器。那个他还令指说，如果没有我，现在也都不会有以色列。那个这个就是事实，因为伊朗的话，如果一旦拥有核武器，首要消灭目标就是以色列，这个已经多次呼吁。另外我们看到根据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的最新数据显示，现在呢伊朗的这个秘密研究核武器的风险要高过一年前，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对当时伊朗发动的首次军事打击的时候。而且文件里面显示呢，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是向成员国们发出了警告，里面表示伊朗庞大的接近核弹级的铀库存带来了新核扩散危险。所以那些还在怀疑说美国找藉口，说什么伊朗用核武打击的人是对他们奚落。我们看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出最新消息，就是伊朗这个核威胁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是处于升级状态。另外我们看到今日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在华盛顿举行谈判会议的第二日，亦都是最后一日。根据沙地的阿拉伯卫视报道，一名美国消息人士表示了说，未来几个钟头将会对黎巴嫩和以色列谈判的前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谈判取得重大进展的话，这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预计将会参与到谈判里面。但目前双方正展开一种密集的接触，也都是争取能够就这个停火方案达成一个最终的批准。那个卢比奥呢，今日上午时表示，希望以色列和黎巴嫩能够在今日的会议上产生联合声明，还有行动计划。另外呢，我们看到另一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日是表示说，他和川普总统呢也都是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是达成一致的，但是呢有时会和美国政府之间产生一个战术上的分歧，但是呢他强调双方是能够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的。感觉他另外提到呢，说和伊朗的冲突还未结束，但是已经说伊朗方面已经被严重削弱了。他说，当我们跟伊朗以及他的代理势力作战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是在打他们自己的战争，也都不是在打我们自己的战争，不只是我们两方的问题，他说我们是在打你们的战争，坦白说也都是欧洲的战争。
6月2号，基辅的天空宛如世界末日，俄军一口气出动了600多架无人机，发射70多枚导弹，这个是开战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波空袭。泽连斯基在3号的凌晨发出紧急警告，今晚可能还会有新一轮的空袭。 从气势上来看，这个似乎是俄罗斯又占了上风，但是把视角从基辅的上空拉到战线的另外一边，你会看到一个荒谬的画面。在普京牢牢控制克里米亚，街头竟然出现了骑马代步的人，因为燃料耗尽了，加油站前排住两三公里长的车队，运油车是卡在渡口过不来。在俄罗斯黑海舰队的老巢塞凡堡，当局只好发燃油券，每架车限加20升，禁止囤油，这个先有了骑马上街的这一幕。乌克兰紧盯住俄罗斯的能源打，在前线俄军的补给车还未摸到交战区，在后方8到10公里的地方就被乌军的无人机群打爆了。油箱一破，普京的钱包就跟着漏水了。X 平台上最近传出一段俄罗斯国家杜马开会的画面，一名议员当场大骂财政赤字，甚至是爆粗口质问高层，难道我们要回到1992年那个疯狂印钞物价每个礼拜都狂飙 30% 的日子吗？后方乱成了一团，俄罗斯内部更加是传出诡异的风声。欧洲情报界刚流出一份震撼报告，只是过去一年就有三名俄罗斯高阶将领在莫斯科市中心，亦即是普京的眼皮底下人间蒸发。这个可不是普通的暗杀，而是最核心的内部清洗。普京现在哪个都不信，他上个月出访友邦哈萨克，车队规模空前的庞大，出现装满反无人机干扰器和机枪炮塔的安保车，一路上直升机巡逻护航。他现在真正怕的是自己人对他发动宫廷政变。这样回过头来看，这两日普京恨不得是掏空家底狂轰乌克兰，主要是他知道后院就快撑不住了。他必须在俄国经济和政权彻底崩溃之前，想办法逼乌克兰和美国坐上谈判桌。但是呢，乌克兰这边的情况亦都不妙。泽连斯基承认乌克兰的防空导弹快打光了，他直接向川普喊话，美国每个月只产50枚爱国者导弹，根本是不够用的，请美国提供更多的爱国者导弹，甚至是请美国开放爱国者导弹的生产授权。这场世纪对决，现在就看川普接下来要怎样接招了。不过呢，你又千万不要以为普京只剩低了狂炸基辅这最后一张底牌了。一个走投无路的独裁者，为了转移国内的视线，他接着下来还有一条路，就是彻底地将事情闹大，将北约拖落水。其实呢，就在几日之前，莫斯科内部就流传传出了三道极度诡异的密令。至于具体的细节，我们已经帮大家画过，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就请大家点击我们画面上方的这一支影片。看完那一期，你才会明白普京今天这场灭绝式的空袭背后到底藏了几咁恐怖的局。我们在那支影片里面，我们不见不散。
为什么你吃了这么多护眼的保健品，眼睛还是又干又攰呢？因为你真正缺的不是叶黄素，而是水润支持，专为三丝族设计的润眼保，主打的是先润泽再补营养，三重机制，先清热再深层滋润，帮你打造水润的护眼环境，后续防护才有效，摆脱三 C 干涩的困扰。现在就点击置顶留言中的健康520的链接，找回精亮舒适的体感。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